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8月25号星期三，下面是国际新闻。
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二据港阅读了情报部门提交的新冠病毒溯源调查报告，有报道说这份机密报告并没有对这个最早在中国发现的病毒究竟是自然界新成定是实验室泄漏的问题作出最终的结论。不过白宫尚未就报告内容发表评论。白宫发言人沙奇星期一说，拜登总统下令情报部门展开的新冠病毒溯源调查预计会在90日期限星期二8月24号到期时完成。在星期二的例行记者会上，沙奇并未有主动提到总统是否看过这一份报告，也都没有就记者在这个问题上答出提问。不过华盛顿邮报称，两名熟悉这个事件的美国官员说，拜登星期二收到这份报告，报告未能对新冠病毒起源作出结论。华盛顿邮报未有透露这两名官员的身份。拜登总统今年5月份向美国情报机构发出命令，要求他们在90日之内拿出一个可信的研究报告，确认这场祸及全球的疫情究竟是源自中国一个实验室，还是从动物例如蝙蝠传播到人类。尽管面临来自国内和国际上要求延长阿富汗撤离行动最后限期的压力，美国总统拜登坚持他在8月31号最后限期之前去完成美国在阿富汗的撤离工作。白宫表示，拜登政府正在结束让美国人、阿富汗人和第三国的国民在最后期限之前离开阿富汗的撤离行动，以便撤出美军人员和装备。我们目前正努力在8月30号之前完成。拜登星期二8月24号在下午在白宫说，我们越快完成越好，每日的行动都为我们的部队带来更多的风险。拜登说，自8月14号以来，截至到星期二下午，美国已经帮助转移了70,700人，但他承认在最后期限之前完成行动取决于塔利班在允许被撤离人员进入机场方面的合作。他说他已经要求五角大楼和国务院制定应急计划，如有必要将会调整这个时间表。拜登在讲话中未有提到在最后限期之前结束撤离航班，但白宫发言人沙奇星期二向记者证实需要有收尾的时间。沙奇未有提供操作方面的细节。他说驻喀布尔的美军正面临来自伊斯兰国佛罗山越来越多的威胁。美国副总统何锦丽在访问越南第一日的讲话中说，国际社会需要针对中国声称对南中国海大片海域拥有主权而提高对佢施压。何锦丽在河内与越南国家主席阮春福会谈前发表上述的评论，他说我们需要想办法提高对北京的压力，要求他遵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挑战他欺凌行为和过分的海权主张。此前何锦丽星期一在访问新加坡时指责中国继续在南中国海地区胁迫威胁他国，声称对南中国海大部分海域都拥有主权。北京在南中国海气势汹汹地扩展军事存在，一方面在人造岛礁上建立多个军事设施，而另一方面对越南和其他周边国家声称拥有主权的其他岛礁亦都是自称拥有主权。美国总统拜登领导的政府已经将应对中国的影响力视为他的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内容。何锦丽在访问河内时还宣布美国将会向越南增补100万剂新冠疫苗。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将在河内设立一个新的办公室。何锦丽是访问越南的第一位美国副总统。美国驻河内大使馆说，由于受到可能发生异常健康事件的影响，他星期二从新加坡飞往河内的行程被延迟。台湾经济部与美国亚利桑那州签署备忘录，加强双方在半导体产业等领域的合作，共创双赢。台湾经济部工业局和美国亚利桑那州大凤凰城经济发展促进会共同宣布，双方8月24号签署备忘录，在半导体、医疗器材和先进制造等产业进行合作，共创双赢。这份备忘录是台湾经济部台美产业合作推动办公室负责人苏曼忠和大凤凰城经济发展促进会执行长卡马乔共同签署的。 雙方將會在半導體、醫療器材和先進製造產業建立可信任的產業合作平台，發展並創造下一代微電子產品和戰略夥伴合作。台灣工業局副局長楊志清致辭說，這份備忘錄將在台積電計劃投資120億美元在亞利桑那州興建一座晶圓廠的基礎上，雙方繼續推動產業合作。他說，亞利桑那州高科技實力堅強，創新生態體系卓越，吸引重量級的製造商進駐。香港政府星期二8月24日宣布，為了更有效地履行港版國安法規定的維護國家安全責任，將修訂電影檢查條例，不單止對上映未獲豁免或者核准的影片加重罰則，將最高處罰提高到去監禁三年及或罰款100萬港元，約合13萬美元，而且授權政務司司長對某一些所謂不利國家安全的影片撤銷核准或者豁免證明。這個是香港當局在推行國安法將言論審查從傳媒擴大到去影視界而採取一個新的步驟。路透社稱此舉是香港自由權利進一步萎縮的一個新的標記。2019年香港民眾為了反對北京蠶食香港自由而展開持續幾個月的大規模抗議示威，北京當局為控制局勢而去年6月份在香港強推國安法。夏威夷近期新冠疫情升高，醫院滿負荷運作，州長伊藝勸大家不要前往當地旅遊。伊藝州長星期一在州府檀香山舉行的記者會上說，現在前往夏威夷有危險，他要當地居民和遊客都要避免重要商務活動之外的旅行。伊藝說，夏威夷的醫院正在滿負荷運作，加護病房已經滿員。他說，州政府官員正在制定應對疫情增加的計劃，擴大每一間醫院的容量。檀香山市院同一日宣布取消室外25個人以上和室內10個人以上的所有活動，限制餐廳就餐人數。州長說，他完全支持這些行動。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去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的了。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有香港人在拉脱维亚举办香港之路展览，但是突然间被取消，策展人和展馆各执一词。我们亦会报道分析中华全国侨联警告香港民主党，说他们如果不参选只是死路一条。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律师会的理事改选，开明派全数落败，有学者就指反映出专制管治之下的选举缩影。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受到中国官媒人民日报以及香港特首林郑月娥高度关注的香港律师会理事改选，在星期三凌晨公布选举结果。今次改选的五个理事席位全部被视为亲建制派的专业派别五名候选人当选，被视为非建制派的开明派三名候选人全部落选，而且得票差距落后超过1000票。改选之后，香港理事会20个理事议席当中，亲建制派由原本的12席增加至到14席，进一步巩固了他们的主导权。非建制派由8席缩减至6席，有学者分析认为今次的选举过程出现一连串的乱象，包括特首以及中国官媒的助攻，亦有非建制派候选人以家人以及个人安全为理由推选，是一次蒙上极大污点的选举。 投票率亦较上次改选下跌，反映出专制管治之下选举的缩影。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成立超过110年，有超过12000名执业事务律师会员的香港律师会，星期二傍晚，即8月24日，在湾仔会议展览中心举行会员大会，同时举行20名理事当中的5个席位改选。这次改选原本有11名候选人，包括被视为亲建制的专业派5名候选人：黄巧恩、陈国豪、傅家绵、袁海英同埋岑君毅，同埋被视为非建制派嘅开明派4名候选人：白洛德、韦恒礼、马秀文、罗章南，同埋2位被视为立场不明嘅候选人：黎恩同埋唐伟伦。呢一次律师会理事改选可能会影响理事会里边开明派同埋建制派嘅势力分布。如果开明派全取4个席位，有可能掌握律师会嘅主导权，甚至影响律师会会长改选嘅席位。选举之前，中国官方传媒《人民日报》同埋香港亲中报章多次发表评论文章，警告律师会应该搞专业不搞政治，以理性嘅选举呈现律师会同香港大律师公会嘅不同，唔应该以政治化选举嘅方式沦为政治化团体。竞逐连任的开明派候选人罗章南甚至被建制派组织翻旧账，香港政研会指控他2018年曾经私下向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了解一宗案件，涉嫌妨碍司法公正。在改选前3日，即上个星期六8月21日，罗章南向传媒发表退选声明，他表示考虑到个人和家人的安全决定退选。声明表示他的退选和近日经媒体公开的指控无关。罗章南在声明中呼吁所有未投票的律师会会员参加星期二的会员大会，在一个自由和公开的选举下为心仪的候选人投票。特首林郑月娥上个星期二，即是8月17日会见传媒的时候，以最近教协和民阵相继自行宣布解散为例，点名指律师会不应该政治化。他强调如果律师会被政治骑劫或者凌驾专业，港府将会考虑终止和律师会的关系。在亲中传媒的舆论压力和林郑月娥考虑终止关系的言论之下，律师会星期三，即是8月25日凌晨公布理事会改选结果。今次改选的5个理事席位全部由被视为亲建制的专业派5名候选人当选，5人的得票都超过3000票，平均得票率超过60%。开明派支持的3名候选人全部落选，包括争取连任的白洛德和韦恒礼，3个人的得票都是接近2000票，平均得票率不足40%，落后专业派候选人超过1000票。另外2名立场不明的候选人黎恩和唐伟伦，他们的得票都只有200多票而落败。律师会会长彭允熙在理事改选结果公布之后会见传媒，他恭喜5名理事当选人，亦都寄望律师会继续在法律事务方面发声。
咁啊，我咧就非常之开心，恭喜佢哋。同时咧，亦寄望咧，将来咧，我哋律师会系继续喺法律方面发声，希望喺法律方面咧多啲一啲建设，为香港做好佢。咁啊，新的一任理事会咧，就将于好快咧会再选出。咁我做咗3年嘅会长咧，就应该好快咧都卸任啦。咁啊，我对就好快就会有新会长会出现啦。咁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哋律师会。
被問到呢一次改選結果有冇受到特首林鄭月娥早前嘅批評影響？彭允熙表示他相信会员雪亮的眼睛，他认为会员的投票代表了他们的意愿，他都强调律师会不会在压力之下自我审查，不过他没有回应为什么今次理事改选投票率下跌的原因。
每一个选举的结果呢，都是我们每一个会员投出来的票，那我们要相信我们的会员有雪亮的眼睛， 佢哋投嘅票係代表咗佢哋嘅意願。我本人都得一票啫，唔會多噶。
新当选的律师会理事傅家绵回应传媒提问表示，他不认为今次的选举结果是得到特首林郑月娥的助攻。他又认为只要律师会不是政治凌驾专业，港府再提出收回律师会自我监管权的机会相当低。有记者问及今次律师会理事改选的投票率较上次2020年5月的选举低，而当选人的得票亦都较上次改选下跌，同今次选前的政治形势，包括特首林郑月娥的警告同埋有候选人退选，会唔会影响律师会会员的投票意欲？当选人之一的黄巧恩回应表示，他不认为今次改选的投票意欲减少，他以自己2018年参选的经验为例，今次的得票比三年前有所增加。今次香港律师会理事改选之后，律师会20个理事席位当中，亲建制派由原来的12席增加到14席，进一步巩固主导权，非建制派就由8席缩减至到6席。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陈家洛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今次的选举结果如果只是从得票结果去看，可以说是亲建制的阵营大胜，但其实选举过程当中出现一连串的乱象，包括特首和中国官媒的助攻，也都有非建制派候选人以屋企人和个人安全为由退选。他认为是一次蒙上极大污点的选举，投票率亦都较上次改选下跌，可以讲是反映部分律师会成员的沉默抗议。
话有成个一国之力去到压住，咁啊想输都好难啦，建制嘅阵营。咁但系同时间亦都好明显见到咧，我理解都应该好大部分嘅本来系会支持一啲开明一啲嘅，希望呢一个选举系自由嘅选择嘅选举咧，系出现咗一啲嘅变数，令到佢哋却步啦，或者系以一个即系唔投票嘅方法咧，以示一种嘅静默嘅抗议。咁啊，呢度都再加一点咧，就系其中一位候选人咧。是因為有這些壓力，他聲稱是家人和他自己受到一些威脅底下而退選的。所以其實這個我覺得在香港的律師會的歷史當中，是一個蒙上極大污點的一次的選舉，也都不應該這樣有什麼覺得要慶祝或者要自豪的地方，反而應該大家去很細心去想一想，到底香港一個專業的團體的自己的選舉，怎會惹來一個這麼大的一個國家和政府的壓力底下來到進行，還有什麼是可以再說香港的公民社會或者一些專業團體是可以專業自主的呢？
對於北京和港府為什麼對今次律師會理事改選高度重視，陳家洛認為在港區國安法實施超過一年之後，特首林鄭月娥和親北京傳媒都要出盡洪荒之力，去確保選舉結果是他們願意見到的結果。他認為在港府斷交等的威脅之下，相信部分律師會的會員作出妥協。至於今次律師會改選的投票率較上次2020年5月反送中運動之後和國安法即將實施之前的改選大幅下跌，陳家洛表示反映專制管治之下香港社會和選舉的縮影，他估計今年12月舉行的立法會選舉的投票率亦都會創新低。据香港网媒众新闻星期三报道，新当选的律师会理事专业派五人被视为同建制派友好，其中黄巧恩的丈夫是乡事派元朗区议员沈豪杰，他在2018年参选律师会理事的时候也获得立法会议员何君尧推荐。另一成员袁海英是现任广西仿城市政协委员，陈国豪就是中资律师行敬天工程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新一届律师会理事将会在下星期二，即是8月31号举行会议，届时将会选出新一届的律师会会长，现任会长彭允熙将不会寻求连任。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北京出手改变香港选举制度之后，民主党是否参加今年12月举行的立法会选举成为了关注焦点。中华全国侨联的副主席卢文瑞在星期一就撰文说，民主党正在面临生死存亡的抉择，说如果抵制立法会选举等同对抗中央，自由死路一条。而民主党主席罗建熙就重申，最后是否参选就要交给党员决定，外界相信如果民主党最后不参选的话，势必会受到北京的打压，面对两难。民主党究竟怎样去选择呢？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在香港的有关报道。
中华全国侨联副主席卢文端以民主党的死政与活路为题撰文，说要为民主党何去何从的困局指点迷津。他说民主党的死政是死抱对抗思维不放，以不参选立法会的方式攬炒民主党。他说民主党正面临生死存亡的抉择，如果民主党公开摊牌拒绝参选立法会，民主党要面对是否拥护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区的质疑，该党的人能否再任区议员，以致还是否符合资格参选下一届区议会、立法会都会成为疑问。卢文端说，虽然民主党支持香港回归中国，承认自己是中国人民的一份子，有爱国的因子，但是多年来抓住民主拒共其次不放，而民主拒共思想不可能同国安法之下爱国爱港的标准相容。他又说民主党要从根本上抛弃拒共反共的理念，否则会同爱国者标准格格不入。若果不能够以党的名义参选，最少要准许党员个人以民主党成员的身份参选，可以为民主党留一条活路。若果全面禁止参选，就只有死路一条。卢文端又声称，社会上有一种讲法，民主党是以不参选要挟中央，以换取被捕的民主党成员从轻发落。他认为民主党越是对抗中央，越是不可能退让，法庭判刑都有认罪从轻处罚的原则，民主党的核心人物摆出对抗叫板的架势，叫检控官怎样从轻检控，法官怎样从轻发落呢？他说将来香港立法会入面仍然可以听到不同的声音，所以民主党将参选与否作为向中央讨价还价的筹码，显然是严重误判，是一步死棋。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星期二出席行政会议之前并没有直接回应卢文端的讲法，但是他说政党的价值在于议政、论政和参政。
如果一个政党存在又有很多党员，但他既不议政又不论政又不参政，那就要怀疑他存在的价值是什么。如果有个政治组织说他完全从今以后不再参与香港的选举，就是说不再是进入去政治体制来到去论政，那是有点奇怪的。从我们的政治体制和选举制度，我们一定是可以接受不同的政见的人参选，因为中央的官员都讲过了，我们完善选举制度不是搞清一色。
民主党主席罗建熙接受香港24小时电视新闻 Now 新闻采访的时候说，无可否认选举是很重要，但是政党的价值不单止限于参选。
我亦都唔会简单地话一个政党如果佢唔参与选举就等于佢不是一个政党或者冇任何嘅价值。例如我哋喺地区里面，我哋有我哋嘅一啲根基，我哋同市民仍然有一啲联系。相信仍然有一部分嘅市民都仍然会话俾大家知啊，民主党我哋有一啲嘅工作，我哋一啲嘅想法，我哋某啲嘅理念可能对佢嚟讲或者同佢嘅价值观系最相近。咁我仍然系可以反映到，仍然系可以代表到某啲人嘅意见嘅时间。咁我觉得呢一个就系民主党我哋仍然可以继续喺个社会里边去存在，仍然喺个社会里边继续去有我哋嘅空间。
罗建熙强调，最终系唔系参选，留待下月嘅会员大会按政治形势、风险同埋未来发展等评估，交由党员决定。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民主党前主席刘慧卿谴责卢文端的言论奇怪而极端。
即係我覺得佢講呢啲嘢好怪咯，咩叫攬炒啫？係選舉係應該係好自由，自己決定去參加或者唔參加噶嘛，唔係俾人哋喺度喝住你，咁你就要去噶嘛。咁你唔去又攬炒，同邊個攬炒啫？即係佢哋將好多嘢撈埋一堆嚟講，好多市民其實都係唔係好明，咁所以真係好多人都真係哇！即系哑晒啊！听到佢哋讲法，即系好诧异咯。
刘慧卿以往曾经多次参与香港嘅直接选举，佢话好多香港人对于今次所谓经过完善嘅立法会选举感到不满。
但系喺我参加嗰啲选举嘅过程咧，自己可以好自由攞提名，各方面嘅人士亦都可以自由参选、自由竞争，然后市民去自由投票。咁呢個係我認識香港喺呢個中國主權下所搞嘅選舉嚟嘅，咁我亦都參與過。但係今次咧就係嗰啲嘢轉咗好多，又要你周圍去嗌人哋問人攞提名，甚至要攞一啲親北京人士嘅提名，甚至咧係要俾佢咧係去審查。我亦都聽到好多市民咧係對於呢個咁嘅做法係好反感，喂你民主黨唔好搞喎、啊。
民主党被标签为拒共反共，刘慧卿话难以理解。
我是香港人，就是希望呢是真的有一国两制。当然这个政策都是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也是共产党在1984年跟英国政府签个联合声明，就是同意一国两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自由生活方式不变，还有可以发展民主。那我们呢就希望呢这个是实践，是最少是至到2047，讲这些事就是反共抗共，我都不知道。
民主党就是否参选一直意见分歧，今年8月初表明该党不应该参选的副主席李永达离开香港前往英国，预计短期内不会回来香港，从而导致党内内部矛盾升级。前副主席林卓廷随后批评党内有极少数人选择拥抱完善之后的选举制度谋求上位，其后有消息传出，若果民主党最后决定不参选，党内一批年轻区议员包括副主席梁奕廷、中委苏日恒等可能另谋出路成立新组织。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研究院主任曾瑞生向美国之音表示，香港民主派阵营面对的困局令他想起中国大陆的民主政党。
最后来说，你们都需要爱党、爱国、爱港。中央政府
曾瑞生说，在中国政府要选举，你们就要参与，但是你参与之后又不能够赢出。你如果拿到席位的话，你一定要听中央的话，跟中央合作，好像在中国国内的所谓民主政党。曾瑞生说，民主党如果选择参选立法会，肯定会失去不少香港热爱民主人士的支持，但是如果不参选，可能换来被北京打压的结果。
因为他们要去参选，就是参选。
曾瑞生说，如果民主党要去参选，参选之后又绝对不能够赢到足够议席去影响政策，这样参选法就等于做花瓶。如果他们不参选，以中国共产党的传统作风来讲，就会认定你是反党反华，那你就没有政治前途。他说目前看不到民主党可以有第三个选择。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2019年香港发生反对逃犯条例修订的大型抗议的时候，香港有示威者仿效波罗的海三国曾经举行过的人链示威，举行过香港之路人链抗议。为了纪念香港之路示威两周年，居住在北欧的香港人和波罗的海三国的博物馆接触，举行纪念展览。但是在拉脱维亚国内的展出突然间被取消，有人怀疑取消原因背后有政治压力。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近日有香港人在波罗的海三国发起相片展览，纪念香港之路人链示威两周年，以及展示同1989年波罗的海之路的历史关系。 但是那個負責拉脫維亞部分的博物館忽然在一個禮拜之前取消合作，指控來自香港的義務策展人遲交展品，內容和協議不相符，單方面發布展覽等等。有關的香港策展人就否認指控，並懷疑取消背後有政治壓力因素。1989年8月23日波羅的海大約200萬人參與示威，組成一條675公里的人鏈，直指引起國際社會關注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當時仍然被蘇聯佔領。示威大約一年之後，蘇聯正式承認三國獨立。而在2019年香港抗爭運動期間，有住在愛沙尼亞首都塔林的香港人發起類似的活動，在波羅的海之路30周年當日在香港舉行香港之路。主辦者說示威大約有21萬人參加，組成穿越香港各區的60公里人鏈。在愛沙尼亞住的香港人伍振聲在今年6月19日接觸拉脫維亞被佔領時期博物館，邀請對方在8月23日舉辦展覽，紀念這兩次抗爭活動。根據伍振聲提供的電郵記錄，那個拉脫維亞博物館在收到電郵之後兩日回覆，表示樂意舉辦展覽，雙方就開始商討相關的細節。8月13日拉脫維亞公共廣播機構 LSM 發文報導展覽，當中有引述到博物館館長索爾維塔維巴介紹展覽，但在8月17日博物館忽然決定取消展覽。根據電郵記錄，博物館副館長泰加科克涅維察突然向伍振聲說雙方沒有完全同意展覽的細則，因此博物館沒有搞清楚彼此的動機和意念。博物館認為展覽應該是專注在1989年波羅的海之路，而不是使用博物館場地提出其他議題的時候。拉脫維亞被佔領時期博物館成立於1993年，由慈善機構管理。根據博物館的官方網頁顯示，博物館的營運資金1/10由政府資助，其餘資金來自參觀人士和支持者。那個博物館主要展示拉脫維亞在1940至1991年之間被納粹德國和蘇聯佔領的歷史。事件曝光之後，博物館在8月24日向美國之音發聲明說雙方對展覽並沒有正式協議。博物館指控義務策展人沒有應管方要求在8月2日之前提交展品材料，並且在8月11日單方面向傳媒宣布展覽。博物館說義務策展人在8月14日才提交展品，而展品內容和數量和雙方先前同意的不同，更加說展品關於拉脫維亞的歷史的內容有錯誤，於是決定暫停展覽。伍振聲向美國之音說雖然雙方並沒有簽約，他和博物館代表有君子協定。他說相關圖片和文字內容已經在7月16日交了給博物館。伍振聲說一位在拉脫維亞住的香港人代他跟進，而那個人和博物館三名代表在8月10日會面。他說會面之後雙方同意多項細節，包括展覽使用的文字和活動流程。伍振聲說雙方亦都同意由他的代表撰寫新聞稿，再交給博物館審閱，然後發出。伍振聲說雙方一直合作良好，他不清楚展覽被取消之前幾日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博物館的聲明亦都沒有解釋清楚。他說這個轉變和舉辦相片展覽的事完全無關，我相信是外來的壓力。他又說博物館嘗試轉移公眾注意力，將議題由潛在的自我審查轉變成根本不存在的技術問題。 伍振聲話：外來嘅壓力應該唔係來自政府，因為連拉脫維亞副總理都關注呢件事。佢話：壓力有可能來自中國大使館。佢話：事情曝光之後，有熱心人士接觸佢，商討接辦相片展覽嘅事宜。拉脫維亞里加斯特拉精神大學中國研究中心主任烏娜透過短信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候話：佢難以理解點解展覽被取消，因為之前已經有展覽嘅報導，而喺愛沙尼亞同埋立陶宛嘅展覽亦都如期進行。佢話：拉脫維亞被佔領時期博物館並唔係政治機構，本來唔應該受到政治壓力影響，而嗰個博物館亦都應該由一開始就知道展覽內容。烏娜話：我唔清楚係咪有來自中國嘅壓力，又或者係自我審查。烏娜話：紀念波羅的海之路有佢嘅敏感之處，例如喺拉脫維亞，近期反疫苗人士亦都有用呢種形式示威，令到1989年人鏈嘅參與者相當反感。即使係2019年嘅香港之路，拉脫維亞亦都有人支持，有人反對外國人用呢種形式抗爭。但係烏娜話：公開社會應該有提倡政治主張嘅空間，而博物館處理呢件事係有所不足。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樂哲，倫敦報導。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美國和中國近年來關係緊張，在多個領域都有激烈的競爭甚至是對抗。在兩國存在競爭的多個領域當中，有關科技領域的競爭似乎是處於更加重要的地位。媒體人何偉傑就提到，在這個大背景之下，美國等西方國家面臨著一個真正困難的挑戰，就是能否說服大型科技公司要他們幫助國家保持技術優勢，維護國家安全。他又提到，在宏大戰略當中，媒體亦應該更好地發揮作用，令到美國人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國制度以及文化。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率方在華盛頓的報導。
美國參議院上個月通過了《美國創新和競爭法》，計劃為美國半導體產業提供520億美元的聯邦政府資助。美國前貿易代表萊特希澤在《紐約時報》上面撰文說，法案希望加強美國的科技和工業能力，更好地和中國競爭。此外，美國總統拜登亦都延續了前總統特朗普2019年簽署的涉及保障美國信息及通訊技術和服務供應鏈的13873號行政命令。這個行政命令賦予美國商務部長權力審查和拒絕由外國對手所有控制、服從或者按照他的指示設計、開發、製造或供應的任何信息通訊技術產品的任何收購、進口、轉讓、安裝、交易或者使用。相對於貿易等其他領域，科技似乎才是拜登政府和中國較量的前沿陣地。美國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21世紀中國研究中心主任謝淑麗曾經對美國之音說，目前技術已經成為中美競爭的焦點，因為技術問題確實將安全、經濟競爭和人權等問題結合在一起，這些確實是美國和中國之間的重大問題之一。中國方面在今年3月發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14個5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綱要提到要推動製造業優化升級，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在事關國家安全和發展全局的基礎核心領域制定實施戰略性科學計劃和科學工程，瞄準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電腦、生命健康、腦科學、生物育種、空天科技、深地深海等前沿領域，實施一批具有前瞻性、戰略性的國家重大科技項目。總部位於芝加哥的智庫保爾森基金會的下屬機構 Marco Polo 在一篇分析之中提到，中國更廣泛的科技目標可以分為3個部分，就是智力更新、 根本性突破和經濟升級。分析又提到自力更生主要是指在半導體等領域自力更生，以緩解供應中斷和制裁帶來的下行風險。根本上突破的目的就是推進技術的前沿，為中國創造新的機遇。量子技術就是這種雄心的代表，所謂的經濟升級主要是利用新興技術推動製造業和農業等行業的發展。中國面臨著生產率增長下降帶來的主要結構性經濟逆風，政府再次將科技視為解決這些問題的法寶。中國媒體新京報報導說，中國人工智能發展報告2020顯示，中國人工智能專利申請已經超過了美國，成為世界第一。中國已經建立了世界領先的 AI 研究體系，無論是在技術開發或是在市場應用方面都處於領先的地位。面對中國的科技雄心，媒體人作家何偉傑在接受美國海外記者俱樂部採訪的時候曾經表示，他們面臨的最敏感和最困難的辯論之一就是美國政府能否和美國企業合作攪換一個科技強國的崛起，這些是對美國的利益構成了明顯的挑戰。他又表示，美國能否跨越公共部門和私營部門的界限進行合作，能否集中專業知識，在不放棄美國價值觀或者關心事務的情況之下，美國需要搞清楚如何在這些非常微妙非常複雜的衝突之中變得更加團結。何偉傑曾經在1979年前往香港進行新聞報導，在這個期間他報導了一些中國南方發生的故事，因為在他看來那裡是中國經濟現代化的發源地。何偉傑還曾經獲得海外記者俱樂部頒發的最佳海外經濟報導獎。據海外記者俱樂部的介紹，他此後還擔任了合眾國際社北京分社的社長，直至1982年返回到美國。現今他是一名獨立媒體人兼作家，並且持續關注美中關係，發表有關中國及美中關係的著作。下面是何偉傑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內容的節選，採訪內容只是代表他個人的觀點。咁記者問佢：何先生咧，你知道你曾經喺大概46年前派駐香港，你部分工作係報導中國嘅事務，亦都曾經前往中國南方進行報導。咁就請佢講一下佢嘅經歷。
When Deng Xiaoping and Jimmy Carter normalized relations, the news organizations in the West realized they needed to send senior correspondents.
何偉傑話：當鄧小平同吉米卡特實現關係正常化的時候，西方和一些新聞機構意識到他們需要派高級記者前往北京。那個時候他還是一位初級記者，他來到了香港，而他的部分職責就是報導交易會和在中國南方發生的一些事。他是第一批在廣東工作的記者之一，但他看到了鄧小平開啟的經濟現代化的早期萌芽，但是對於他在北京的同事來說，北京至少10年並沒有任何的變化，經濟現代化的努力和進程在北京基本上是看不到的。那時候中國南方的人是貧窮的，他們真的對記者擁有的和他身上帶著的東西有一種的渴望。當中國人組織起來專注於經濟增長的時候，他們就會有很好的機會做到這一點。事實上中國人確實做到了。而記者又問：你會如何比較當時的中國和今天的中國呢？
Chinese would organize themselves to focus on economic growth that they have, would have a good chance of doing it. And that's in fact exactly what they have done.
何先生答覆說，在他看來中國經歷了世界上最偉大的財富爆炸之一，或者是歷史上最偉大的財富爆炸之一。目前中國人從貧窮變為坐擁30,000,000,000,000,000擁有外匯儲備，還有這麼多的中國人成為了100,000,000,000,000和10,000,000,000,000,000，這些是財富的爆炸式的增長，而且發生在驚人的短時間之內，所以他覺得這些是非常了不起的，這些是真正具有歷史意義的事件。大家都知道今年美中關係緊張，兩國在一些領域更是存在對峙和競爭， 科技就是其中之一。中國對科技有很大的野心，他們想成為科技超級大國，中國想要實現或者恢復中國夢。當中國還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的時候，或者令大家回想一下絲綢之路的時代，中國人製造絲綢，他們知道如何製造指南針，他們知道如何造紙，他們擁有的技術使到他們能夠以非常重要的方式主宰全球的商業。因此中國在理解科技具有戰略意義方面有著悠久的歷史。如果你能夠掌握人工智能、量子計算和 5G 等其他的領域，你就能夠真正控制其他國家和他們的行為。所以他認為中國人爭奪的不是技術上面的平等，他們不想和世界上的其他人平起平坐，他們想要超越美國和其他地方的現有技術，這樣他們就可以從中賺錢。但是更重要的就是他們可以利用這些工具來到影響整個世界，這就是他們的雄心壯志。所以這些給了西方製造了一個真正的困境。西方如何加速他們自己的技術的發展呢？他們如何令到他們的大學、他們的企業以及他們的政府的機構聯合起來集中精力進行競爭？他們還未有經歷過這種水平的技術的競爭，或者在美國的歷史上面的任何時候都沒有過。他們確實經歷了與前蘇聯的激烈軍事對抗，以及早期同日本以及德國的對抗，但他們在技術上不如美國先進，亦都不如美國強大。但是到了而家，中國這個人口大約是美國四倍的國家，似乎正是在度積極計劃以實現技術優勢，所以令到美國陷入了兩難的境地。美國究竟應該如何組織？他們究竟應該如何地應對呢？咁記者又問，在他最近上市的新書《在宏大戰略當中對抗中國：馴服科技和恢復媒體》這本書當中，他提到了中國的快速發展的科技正在當代地緣政治競爭之中發揮了主導的作用。他又提出了如何應對中國的建議，為什麼說目前是時候開始壓制大型科技公司的力量呢？
Apple Computer, for example, is in effect a Chinese company because its entire supply chain is in China, its entire labor force for making iPhone and two other...
何先生答著說，给大家来到看一下苹果公司，它的整个供应链都在中国，苹果制造手机和其他两条产品线的全部劳动力都是在中国。虽然它是由红海就是富士康管理的，但实际上中国政府控制着苹果使用的技术，所以坦率地说，苹果必须服从北京方面的要求。而亚马逊网络服务作为一个中國實體在中國註冊成立，因此亦都必須遵守中國的法律。多年以來，美國科技公司看到了中國這個巨大的市場，他們的銷售似乎和美國以及西方幫助中國融入世界秩序的目標大體是一致。但是現在大家看到中國已經變得太成功了，他們在中國的銷售對他們來說很重要，他們不想拿這些銷售額來冒險，所以他們試圖兩面兼顧。所以這是一個非常敏感的問題，美國政府是否有權力對美國的科技公司說，你們是美國公司，你們需要對中國的某些銷售進行限制，你們需要合作並且確保 IT 系統是安全的。國家安全不單單是政府的職責，私營部門亦都必須非常認真地對待這個問題。他認為在美國政府和美國科技公司之間將會有一個非常困難但是非常重要的對話。你可以看到中國政府對自己的科技公司做了些什麼事，最近就發生在馬雲和滴滴身上的事情來說，他們受到了全面的攻擊，有一種明確的決心，就是要從中國高科技行業之中抹去任何獨立的跡象。中國政府已經不單單是毛澤東主義者，他們幾乎是列寧主義者，要求私營部門為共產黨和習近平服務。他認為同樣的政策亦都適用於所有在中國的外國公司，因此他們西方國家面臨著一個真正困難的挑戰，就是他們能否說服他們的公司，他們必須幫助他們的國家保持技術的優勢，維護他們的國家安全呢？所以這些是一個非常敏感和重要的話題。記者又問，你還提到了媒體也是宏大戰略的重要的一環， 美國主流媒體需要超越黨派之爭，為美國如何向前邁進創造一個全國性的對話。美國媒體的角色究竟是什麼呢？他們又應該做一些什麼來對抗中國呢？
We have become more interested in the clicks and the ratings of our TV news shows, and we're not exerting intellectual leadership.
他答着说，美國媒體現時對點擊量電視新聞節目的收視率越來越感到興趣，他們並沒有發揮知識上的領導作用，他們並沒有試圖告訴美國人民知這些是世界上正在這裡發生的事，尤其是與中國有關的事。40年來他一直在努力幫助美國人更加多地了解中國的制度，更多地了解中國的文化，更多地了解中國的龐大，但是美國人不想面對理解這個制度、語言和文化的必要性，所以美國媒體目前應該幫助實現的是向美國人解釋，讓他們可以理解中國在某些方面和美國合作，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就是和美國競爭，而美國需要做出應對，這些就是美國人並沒有完全理解的地方，就好像他們不明白《孫子兵法》之中所提到的，你和其他人合作的同時，你也可以試圖削弱對方，這就是正如《孫子兵法》所說的，兵法的最高境界就是不戰而屈人之兵，他們正在見證一種的競爭，一種他們歷史上從未見過的競爭。當紀由文啱啱佢哋談到咗美國媒體應該更好咁樣，令到民眾了解中國發生緊嘅事，咁樣你又點樣嚟到看待中國嘅媒體嘅敘事呢？中國目前嘅媒體敘事似乎係相當反美嘅，例如佢哋會談論美國抗議八個全球第一，呢八個第一係全球第一抗議失敗國、全球第一政治卸責國、全球第一虛假信息國等。相對負面的八個第一，而且目前中國的民族主義及愛國主義情懷越來越隆重，對此你又怎樣來到看待這個問題呢？
I think it's very dangerous. My Chinese friends who go back to China to visit say that the Chinese people are not getting the right kind of news. They're being fed only.
他答話，他認為這些是很危險的，他有一些中國朋友，他們返回中國的時候會看到中國人民並沒有獲得正確的新聞，他們得到的只是一個版本的真相，他們正是被引導走向世界對抗的道路，戰狼外交已經疏遠了全世界的人民。他覺得習近平已經得出了結論，就是今天是中國開始對全世界施加控制和影響的時候，但這些可能是為時過早，他可能太早開始了強硬的言辭，他們可以能處於一個世界的早期的階段，這個世界正是團結起來回應習近平正是做的事情，回應國家控制的媒體正是煽動的民族主義，所以他令到中國的年輕人走上了一條最終可能會自掘墳墓的道路，這些是一種非常非常強大的宣傳。在他和中國接觸的40年裏面，他從未見過如此強大的宣傳，那裡只有一個聲音，只有一種言論，其他的聲音都被壓制住，在任何歷史的背景之下，這些都是非常危險的趨勢。如果一個國家和人民相信每個人都在欺負他們或者反對他們，這些會導致危險的錯誤，他擔心彼此的關係正是走向危險的錯誤。以上是美國之音率方華盛頓的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塔利班正在向阿富汗首都喀布爾以北150公里的潘傑希爾山谷派出成千上萬的武裝人員，企圖去撲滅剛剛興起的抵抗運動。抵抗運動的領袖艾哈迈德·馬蘇德是20年前曾經抵抗統治阿富汗的塔利班軍閥艾哈迈德·沙亞·馬蘇德的兒子。下面是美國之音的一篇報導。
在塔利班派兵幾個鐘頭前與艾哈迈德·馬蘇德的全國抵抗陣線結盟的武裝在巴格蘭省南部的安德拉區與塔利班交戰， 呢啲武裝由阿富汗正規軍同埋特種部隊、漁部同埋當地民兵所組成。上個禮拜在第一輪的反塔利班抵抗事件中，反塔利班武裝佔領了與安德拉比倫的三個區域，這些都在馬蘇特的根據地潘傑希爾山谷附近。星期一，塔利班宣稱重新佔領這三個區域。艾哈迈德·馬蘇德的父親艾哈迈德·沙瓦·馬蘇德有潘傑希爾的紅絲綽號。潘傑希爾山谷地形狹窄，幾乎難以攻破，出入山谷實際上只有一條通道。老馬蘇德1980年代和1990年代先後將蘇聯和塔利班拒於山谷之外。小馬蘇德今年30歲，曾經在英國桑克斯特皇家軍事學院受訓，並在倫敦國王學院修讀戰爭學，希望能夠追隨父親的腳步。阿富汗前第一副總統阿姆魯拉薩利克發出推文說，塔利班在潘傑希爾山谷集結重兵，一日前他們被圍困在臨近的安德拉山谷的埋伏圈內，幾乎全軍覆沒。薩利克在總統阿什拉夫加尼逃離阿富汗之後宣布自己為臨時總統。馬蘇德的顧問在一次電話交談中對美國之音說，薩利克已經投身於全國抵抗陣線，不過全國抵抗陣線並未有承認他的總統身份。在星期一，塔利班給予馬蘇德4小時的時間，讓他交出潘傑希爾山谷。塔利班說他們在當地政府官員拒絕和平移交之後向山谷派兵。自從伊斯蘭主義組織塔利班一個星期前進入喀布爾奪取政權之後，馬蘇德一直在跟塔利班談判，但是他的一名顧問對美國之音說，談判陷入停頓，似乎沒辦法取得進展。馬蘇德的發言人納扎里說並沒有進展的，會談主要在巴基斯坦通過使者展開，包括艾哈迈德·马苏德的叔叔。塔利班表示将会建立中央政府，而且不会举行选举。马苏德表示要想让他结束刚刚发起的抵抗运动，必须举行选举，而且建立非中央集权的政府体制，允许各个地区和省拥有半自治，而且塔利班必须保证尊重民权。在星期日，馬蘇德對路透社說，他不希望有戰爭，我們希望讓塔利班認識到唯一的前行方式就是通過談判。他通過電話是這樣說的，他說他手下的戰士做好了戰鬥準備，他們要抵抗任何極權政權。馬蘇德的發言人納扎里從一個未有披露的地點跟美國之音交談，他說抵抗運動有足夠的實力，他塔利班在山谷之外，潘傑希爾山谷靠近興都富什，有10萬多人口，包括阿富汗最大的塔吉克人聚集地。他說馬蘇德和他的父親老馬蘇德在1995年時所做的一樣，與塔利班開啟談判，希望避免流血。上個禮拜，小馬蘇德在華盛頓郵報發表一篇文章中呼籲西方支持他的抵抗運動。塔利班不單止是阿富汗人民的問題，在塔利班控制之下，阿富汗毫無疑問將會成為激進伊斯蘭恐怖主義的中心地帶，會在這裡再次策劃針對民主國家的陰謀。他警告說，如果沒有外來援助，他的抵抗陣線武裝所積聚的軍事物資和設備很快就會告吹。自從美國2年前與塔利班開啟談判以來，馬蘇德一直在儲存武器和物資。他的助理說，幾千名前阿富汗政府軍事兵，包括特種部隊成員，還有來自阿富汗北部和西部的其他民兵志願者加入和壯大了馬蘇德的當地民兵武裝。反塔利班消息人士說，阿富汗陸軍殘餘部隊帶來了幾架直升機和其他設備，全國抵抗陣線還有大約10多架蘇聯時代的坦克，他們還有俄製BM-21 冰炮火箭炮。納扎里對美國之音說，馬蘇德有相當的自信心，認為他能夠堅持抵抗到冬季，到那時候戰鬥將會停止，嚴酷的天氣將會阻止塔利班攻勢，塔利班在冬天的機動性將會減少。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
好了，我們美國之音在第一個鐘頭的粵語節目播送到這裡，不過我們馬上會播出第二個鐘頭的粵語節目的。我們在第二個鐘頭繼續使用的廣播頻率
是短波7480千赫，
41米。美國之音中文部語早網址是3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